我们继续学习那个云门道一说。今天无论如何要给这个道完，要给它道完。上一次说到了，三玄三要和三种渗漏，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随时提，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习。现在每天都是现在勤得很，一天到晚勤得很，能有啥问题？就是不是目前机，不是目前事儿是如何？然后有一个。这个云门就说了一句道义说，因为前面有一个就是如何是一代实教，云门说了一个对义说，然后对于这个道义说呢，雪窦禅师有一个颂，我们上一次就是说到了这个颂的地方，然后谈到了三玄三要，道义说分一节，同生同死为君绝，84000飞凤毛，33人入虎穴。别别，匆匆扰扰水里月。这个雪窦不妨作家，淤一句下便与尔道分一节，分明放过。然后其实无他，只要与你。这是说的是宗师的。然后呢，这个碧岩录在讲解这个，道义说这个，在讲解这个道义说分一节，同生同死为君绝。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呢，就举了几个以前古禅师的例子啊，指如岩头说，这个雪峰虽和我同条生，但是不和我同条死。然后就说这个岩头啊，如果不是大自在的人，怎么能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大自在的人，你怎么可能跟岩头这样的同条生同条死呢？然后为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能到这般田地呢？因为他没有得失，他没有是非，他没有渗漏。然后他这个圆悟克勤说起来高兴了，就说了，所以啊，就想起来了，洞山说的要辨认向上人的真伪，有三种渗漏：情渗漏、见渗漏、语渗漏。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情渗漏，志长相悖，见处偏枯；语渗漏，体妙失踪。这个机位始终，此三渗漏一己知之。然后又说了这个玄三玄三要，三玄三要就是说体中玄、句中玄和玄中玄。然后古人到这警戒，全机大用，欲生与尔生，欲死同而死，向虎口里横身，放得手脚，千里万里随尔旋，你何故还他一朝的使得？这个地方说的都是。雪窦禅师诵这个道一说以后说的这个，道一说分一节，同生同死为君绝，就是个圆悟克勤禅师啊，非常的感慨，这个同生同死为君绝，就是说古来的这些禅师他透脱。然后呢，他特别的透脱，在这个地方上，他就有大吉大用。你要是生呢，我就跟你同时生；你要是死呢，我就跟你同时死。然后呢，就是你这个是虎口，虎口我也不怕，虎口我也进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虎口能够怎么咬人。我要不知道这个虎口，我怎么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所以呢，敢向虎口里横身，放得了手脚，就是他不会说，哎，我回答了你一句，我就堕了，我就回答就错了，我就偏要这么回答，看看你怎么样。他有的时候，他有好多好多的手段，他放的手脚，他有好多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不怕学人的那种的叽里拐弯的想法，所以这就叫虎口里横身，放得手脚，千里万里随尔闲去，就是千里万里，就是你学人你就弄吧，你去看他吧，看这个禅师有破绽没有啊，有问题没有啊，随便你去看吧，他怎样他都没有破绽，为什么呀？因为还是他撤呀，还是他在这个地方上撤，还他得意这一招子使得。还他得这一招子使得，就是还简单来说，就是他还是因为他撤，还是因为他撤。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根本的用心都没有用在这一招子上，就没有用在明心见性上，在其他的很多上，在那儿用错了功夫。比如说见到人不能生气，不能发火，这个见到了事情来说不能够这个着急。就是又是这个，又比如说一切都是妙用，或者是哎，我这个烦恼比以前少了，在这个地方上就得少为足了，就是没有在这一招子上就是用功夫，那就没有用。你这打坐你能心情舒服点儿，但是他你打完了坐，你以后不打了，你以后年纪大了，你这个事儿照样不透脱。所以啊，不管是修心中心，还是修禅宗，还是其他的，就是你这一招子怎么样了？你这一招子不行，就算算账；你这一招子行了。那就盖天盖地去，那就就是 可以糊口里逢生，可以糊口里横生，可以千里万里，可以全集大用，可以跟你同生，也可以跟你同死，也可以不跟你同生，也可以不跟你同死。就是说的这个道一说分一节一就是这个同生同死与君绝，就是说祖师啊，他就是在这呢，就是说祖师就是慈悲。就是怎么着都不放过我们，为了让我们在这一招子上有个入处，这就是道一说分一节，同生同死为君绝。好了，这一段就说完了，后面呢再说另外两个，八万四千飞凤毛，33人入虎穴。八万四千飞凤毛，就是说的是灵山会上八万四千圣众，这个就叫八万四千。33人是说的什么呢？33人说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把法传给了迦摄。迦摄是禅宗的初祖，迦摄是禅宗的初祖，阿难是禅宗的二祖，然后到西天第28祖就是达摩，这就是28个人了。28个人，这个达摩呢，这个是西天的第28代祖师，但是他同时也是中土的第初代祖师。那么达摩是第初代祖师，然后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到第六代是六祖慧能。到六祖慧能那儿就是止于不传了，其实也就是到六祖慧能那儿，这个禅宗啊就立住了，就站稳了地位了。这就是禅宗的六祖，再加上在这个西天的从释迦牟尼佛下面传的28人，也就是说28个人里面实际上是28人，再加上达摩这边的6个人，那加在一块儿。就是24，就是28加6，应该是这个34嘛。34，这个达摩同时是西天第28祖和东土的初祖，所以这两个就重复了。也就是说，达摩是西天28祖，再加上后面的东土的后面的5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再加上这5个人，一共28加5就是33人。这就是说禅宗的住祖师，就是这里头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八万四千，一个说的是33人啊。八万四千就是指的是灵山会上八万四千圣众，33人就是说的禅宗住祖，这就是说的是诸佛住祖的意思，诸佛住祖的意思，先圣先贤的意思啊。我们再看一看八万四千飞凤毛，33人入虎穴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典故。哎呀，这个雪窦禅师他是很有文采的。在这个雪窦禅师在宋朝的时候，这个文人啊写东西都是喜欢引用典故。这里面就是有个典故，这里面的典故实际上是两个，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啊。我们先看啊，八万四千飞凤毛者，灵山八万四千圣众飞凤毛也。南史云：宋时谢超宗陈俊阳下人，谢凤之子，博学，文才俊杰，朝中无比。当朝为之独步，善为文，为王府常侍。这个王母因书遗薨，超宗作累奏之。武帝见其文，大加叹赏曰：“超宗书有凤毛。”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古诗云：“朝罢香烟写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伦是是，玉伦世长，欲知世长斯伦美，池上如今有凤毛。”这个地方啊，就是对凤毛有一个解释。先看看前面的啊，八万四千飞凤毛，就是说灵山会上八万四千圣众。这八万四千圣众，那可都不是一般人啊，都不是一般人呐、啊。就岂止是凤毛这么比凤毛还要厉害？凤毛实际上就很厉害了。下面呢，这个圆悟克勤就解释了一下这个凤毛。南史啊，南史里面就说过，宋朝的时候，这个谢超宗呢，他是陈俊阳下人。谢超宗是谢凤的儿子，然后谢超宗这个人呢就很博学，然后呢就是文采也很俊杰，朝中就是那些大臣都没法跟他比。然后当世里头他就是，哎，就是特别的读书，就是特别的在这个地方上特别的卓越，远远的超过其他人。他呢非常的会作文，是王府常侍，就是这个。后来呢，这个王母啊，这个殷淑仪就是驾崩的时候啊，这个超宗啊就作累奏之，就是这个谢超宗啊，他就做了一个就是这个祭奠他的这个文章。然后呢，唐武帝见了之后就非常的赞赏，说超宗书有凤毛啊，超宗书有凤毛，超宗书有凤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就是。 这个谢凤啊，谢凤啊，他是谢凤的孩子，他是谢凤的儿子。超宗书有凤毛，就是就是说超宗书有凤毛啊，超宗书有凤毛，就是说，哎呀，这个谢超宗啊，真厉害，他果然呢是继承了这个谢凤的这个味道啊，他果然是继承了这个谢凤的味道啊，所以就是说超宗书有凤毛，就是超宗他非常的就是跟别人比起来的话，他有这个他父亲的这种的味道，这个非常非常的罕见。他借用了他父亲的名字的这个"凤"字，就是说这个超宗的这个文才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然后后面呢，又引用了一首古诗，我查了一下这个古诗啊，这个古诗是这个杜甫的一首诗："凤甲河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啊，原诗是这样的："午夜漏声催晓见，九重春色"这个。醉仙桃，金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写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市长司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他这首诗写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当时的时候下了朝，下了朝之后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新上任了，然后大家就互相的要祝贺啊，互相写的就是互相恭喜啊、祝贺呀、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前面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天气啊，什么都非常的好，都好的不行哈，都就是金旗日暖龙蛇动，这个宫阙风微燕雀高。后面说的就是下了朝以后啊，那个袖子里头还是那种，就是一股那个好的那个香啊，烟熏的那个味道，就是说还是那种好的那种香烟的，就是朝虽然完了，但是好像还在朝上一样，还在朝上一样。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在这儿纷纷的，就是借着这个兴，然后再开始写诗了。然后他就说了："欲知市长司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这就是这个圆悟克勤引用的。这首诗里头，这个欲知市长司伦美，这个市长司伦就是什么意思呢？欲知市长司伦美就是这个诗是就是这个给这个叫贾氏父子的一个叫贾至啊，叫贾至啊，就一个叫贾至的这样的一个人，叫贾至的这一个人，这个诗就是他写给这个贾至的。他写给贾至的呢？贾至的他的是什么特点呢？贾至他的特点就是他父亲就是也在中书省任职，他父亲就是专门的，就是任职的，就是出这个清家的，出这个就是写给这个就是在朝中啊，是写这个中书啊，就是写文书的，就这一类的，就是他父亲的那个才华就挺高的。然后呢，这个贾至他是就是等于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等于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这里头有一个说背景的，总而言之，大概就是这个关系啊，就是这个关系，就是他父亲做了这个职，然后他呢，贾至呢，其实他是就是继任了他父亲的这个职啊，所以说叫市长司伦美，市长司伦美就是他们就是父子相传，然后一块儿呢就是掌这个写文书这样的一种的工作。就是欲知市长司伦美，欲知市长司伦美，就是这个世代相传的这一个，他到底写的怎么样啊？池上鱼金有凤毛，这个池就是指的是凤凰池。你看这个凤凰池现在果然就有了凤的毛，就是说，就是贾至啊，他的这个果然是继承了他爸的，非常有他爸的味道，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辉煌啊，非常的辉煌，非常的殊胜。这就叫欲知市长司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这个就是杜甫，他称赞这个贾至，他跟他父亲一样，非常的有才华，非常的有文采，就是非常的匹配这个官位啊。虽然是他是子承父职，但是他非常的匹配这个官位。这就叫欲知市长司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原文啊，我看一看大家的聊天记录，好像又没有了。不是那个王常氏，我记得王常氏不是宋朝的，应该不是那个王常氏。你说的王常氏是哪个王常氏啊？查一查看看。
恭喜到吧？
王常氏是临济那个时候的
恭喜到吧？
啊，临济那个时候的老提到了啊，那也可能后面又有一个王常氏了。 这里有两个王常侍啊，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眼的，另外一个王常侍是参过临济的。临济说总让他做祖做佛做祖去。这些人看经吗？不看经，习禅吗？不习禅，既不看经也不习禅，毕竟做个什么？总让他做佛做祖去。这是临济的，应是临济的。好的，现在能看到这个顶上的84000飞凤毛这个屏幕能看到不能？好的，行行。这就是说84000飞凤毛，就是刚才说了灵山84000众，然后呢宋时的时候有个谢超宗，他是谢凤的孩子，然后呢武帝就赞叹他说，这个超宗非常的特殊，他有凤毛，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罕见，然后继承了他父亲的才华。然后还有一首诗呢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这首诗里头说的是这个池上如今有凤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这个继承了他父亲的才华，然后现在呢就显现出来了这种辉煌，显现了这种美好啊，这就叫做欲知世长斯伦美，池上如今有凤毛。这实际上这首诗跟上面的超宗书有凤毛，他说的是两个，都是说在古时候比较有名的那个文学的那个圈里头说的凤毛，但是他说的意思凤毛嘛，就是说凤毛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了，八万四千飞凤毛就是他比这个厉害的，你用厉害的来形容这个圣众，那你就是这个岂止啊岂止啊，你用厉害来形容圣众，那圣众可比这个厉害要厉害的多了，可不是像厉害这么简单的，这就是84000飞凤毛，也就是84000他可不是吃干饭的啊，这是灵山84000会啊说的这个意思。这个地方上就是说了一个凤毛。凤毛就是说很厉害很厉害的了。84000飞凤毛就是84000的，比凤毛的那还要厉害的多得多，岂能用凤毛来形容。然后呢后面呢再看下一段。昔日灵山会上四众云集，世尊拈花为迦摄读。破颜微笑，愚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窦所以道：84000飞凤毛，33人入虎穴。阿难问迦摄云：世尊传金兰袈裟外，别传何法？迦摄召阿难，阿难应诺。迦摄云：倒雀门前杀干捉。阿雀阿难随悟，以后祖祖相传。西天此土33人有入虎穴的手脚，古人说。这个不入虎穴争得虎子，云门是这般人，善能同生同死。好了，这个地方上就是前面说了什么叫做凤毛，然后接着又说了，实际上这一段分段可以分成两段。接着就说了，就是灵山会上84000飞凤毛，不是说灵山寺上灵山会上84000圣众吗？在灵山会上84000圣众，那个时候四众云集，这个时候佛说完了法，大家都很枉错，然后这个时候世尊就拈了一个花，只有迦摄他扑哧就笑了，这叫破颜微笑，就是忍不住了，就扑哧一笑啊，就是这个读迦摄破为迦摄读破颜微笑。其余的人更懵了，这是怎么回事？本来世尊拈花都懵了，迦摄再扑哧一笑，大家更懵了。然后这个雪窦就说了：“84000飞凤毛，33人入虎穴。”这就是说，前面灵山会上那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拈花，迦摄微笑，就把这个教外别传，附主于汝，就把禅宗就这样就开始传下来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这个涅槃妙心，就附主给迦摄了。然后还有袈裟呢，然后84000就是在灵山会上的那个袈裟破颜微笑的，就是世尊拈花袈裟破颜微笑，实际上就是84000飞凤毛就是指的是昔日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袈裟微笑。这个世尊拈花这个可是惹了大祸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拈花，这个迦摄微笑，完了他就得了法了。从这儿他可是罪魁祸首，他惹了大祸了，又把这个祸又传给了迦摄。然后呢，84000飞凤毛33人，从迦摄后面还有呢，一祸一祸的往下传了下去。传了之后，阿难说：“哎呀，这个佛传了你，除了一个袈裟之外，你肯定是有别的东西。你要是没有这种过人之处， 这个释迦牟尼佛怎么会传你这个袈裟呢？对吧？你肯定有这种秘密的东西，你肯定有过人之处。然后世尊传给你呢，他肯定也传给你了一种窍门啊，什么东西的？你袈裟我们都看着了嘛，这个东西嘛，你要说珍贵呢也珍贵，说它稀罕也稀罕，那是世间人的稀罕。但是从佛教的角度，一个袈裟有什么稀罕的呢？但是他传给你袈裟了，这个佛肯定对你有秘密的嘱咐，他给你秘密嘱咐什么啦？迦舍就招阿难，阿难啊，阿难说，哎，迦舍说，完了完了，这个门前的这个庙啊，庙门前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沙杆都让你这一哎呀，都给倒了，都给倒了，倒却门前沙，你把你这门前的沙杆能不能倒了它呀？能不能倒了它呀？哎，阿难，他阿难心里总是有个圣，他总是有个圣，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喜欢那个佛的清净，然后出的家。然后呢，就是要这个东西，在七处争心里面就是有嘛，就是说的是这个心能随境转呐、啊，佛说的这个心不执着呀，这些东西他都记着呢，他记的东西可厉害呢，他觉得反正我只要记着，我就是佛下面的好弟子，我就是乖弟子，他让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我就这么乖，然后我就一定会得佛的加持，就得度，所以他就是觉得佛这里是有东西的，有东西的。结果迦舍说：“你门前的那个沙杆啊，你就给它弄倒吧，弄倒吧，弄倒吧。”就是这个沙杆呢、啊，就是耽误你了啊！阿难随悟，然后就释迦牟尼佛把这个祸传给了迦舍，迦舍又这样就把阿难门前的庙门前的那个庙的标志的那个沙杆也给他弄倒了，这阿难也完了。然后阿难又把这个完了又往下传，就是迦舍传给了阿难。释迦牟尼传给了迦舍，迦舍又传给了阿难，然后一直传到了这个达摩，达摩又过来了，所以就叫从西天呢又到了中土，这就叫西天此土，加到一块一共33人，这33个人呢、啊、都是祸害大祸害之人啊，所以这33个人有入虎穴的手脚，这33人不是说就是阿难以前理解的那种的圣的样子，他们呢什么叫入虎穴，他敢跟你同出同入，他敢进那种你觉得哎呀很危险很危险的地方啊，所谓的很危险很危险的地方并不是真有一个危险啊，也就是说我们都说哎呀不要执着，不要随境转，你的心不要动，他就敢去这种地方，就不是说敢去这种地方，他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学人的这种的，他要分清楚这个学人的什么情况啊，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敢跟学人的那种的很着相很着相的那种思想同流合污，就简单来说他就很，他要不那样的话，他怎么能够了解那个学人到底他心里头的挂碍是什么呀，他怎么能够了解到学人真正执着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把它铲除掉啊。所以啊，从这个方面他都有入虎穴的手脚，就是敢跟那个学人的那些打妄想啊，你都不知道打起来那打得没边没样的那种，他就是敢随着他们同打，那时候才知道这学人为什么打这么多妄想，他怎么来的这么多妄想，他这个妄想里头他最这个看重的是什么呀，哪个地方呢是让他最疑的地方啊，他得进去看清楚啊，这就是入虎穴，有入虎穴的手脚。不入到虎穴里头争得虎子啊，不把这些学人的这些弯弯绕绕的这些东西弄清楚，你怎么能把这个学人给他弄过来呀、啊、所以叫不入虎穴争得虎子，云门是这样的人，善能同死同生啊，云门是这般的人。就云门就跟学人一样，你学人利落我跟你一样利落，你学人就是糟糕透顶妄想执着，我跟你一样妄想执着，我要不跟你妄想执着我咋知道你的问题，你咋能听明白我说的，简单了，就是啃落草，他卓越的时候的话，就是一物不立啊，就是若是就是我在，就是一棒子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这释迦老子太多事了，若是我在一棒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你看看多卓越啊！但是他也就是说的是这个能跟就是学人同生同死，学人怎么问他都答，他不会说你这个东西不答，沉默什么什么的，学人怎么问他都有答，有找事问的，有那种懵的问的，懵的懵圈问，有蒙圈问，有找事问，有踢场子问，有挖坑问，咋问他都答。挖坑问就是我跳到这坑里头，我看看你这个坑是怎么挖的，第一个铲子铲下去是什么，我就往坑里跳。所以说云门是这般人，善能同生同死。营房九寺不重要，他主要是说的是对学人的手段。 就这么说吧，他并不是为了去云门九寺练习，应该说这个云门九寺里头，这个学人去了云门九寺里头了，那他也去这个云门觉这个营房九寺里，知道吧？这学人到了营房九寺里了，那他也去营房九寺里，是这样说就比较合适。就这个语境啊，不是说在二祖的那个语境，就是在这一段的语境里头就这样。那你比如说你正就是像现在似的，这个正襟危坐，坐在一个清净的高高庙堂之上，旁边有着佛像那个说法，那不是的。那学人想求法，迷瞪到营房九寺去了，那他就学人被那个牵走了，他也跟着学人到那儿去，陪着他一块儿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入虎穴的手脚，学人落到那般地步，他也落到那般地步。哎呀，其实真的接引还是要看学人发心，就算是这样了，肯这样了，那就是入做牛做马呀。真的肯这样了，那还是要学人发心的。学人不发心没办法，但是学人要是发心了，那一切的机会都是他开悟的机会，一切的机会都是属于是那个诸佛祖师做牛做马在这等你呢。就算是他肯这样，还是要学人，就是自己转身儿，还是要学人自己转身儿。所以说，从这个宗师的角度来说，他就说了，要有入虎穴的手脚，跟你同生同死。但是从学人的角度，那就是另外一句话了，那叫千向上一着，千乘不传。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84,000非凤毛，33人入虎穴。解释了这一个84,000非凤毛，33人入虎穴。上面还有啊，道一说分一绝，分一劫，同生同死为君绝。84,000非凤毛，33人入虎穴。别扰扰匆匆水里月啊。下面再接着解释，别扰扰匆匆水里月。这一段还是宋宗师的，接着往下看吧。急了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赵兴熙说"向上一着，千乘不传"是什么意思？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宗师啊，他肯做牛做马，他肯落草很深，他肯跟学人同生同死。你学人活着，我就跟你一块儿活；你要死了，我就跟你一块儿死去。反正你到哪儿，你躲不过我。这就是说的是宗师为人，那各种的方便呢，他都用。各种各样的方便，你想不到的方便，他都用。刚才的谓语不是举了一种方便叫营房九寺吗？这种方便他也用。如果用这种方便有必要的话，他就用。这是说宗师的手段，他敢于虎口里横生，就为了救学人，他敢于虎口里横生，他不会高高的在上，要个清净，要一个利落，要一个不落草什么什么的，他不会呀。他就是会使各种各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手段能让你回头，他就使这种手段。但是虽然是这样呢，这是从宗师的角度，从学人的角度，就宗师在他跟前左现现，右现现，一直的跟着他，一会儿的是搔首弄姿，一会儿就叫他的名字，一会儿又在他跟前显摆显摆，一会儿又就是怎么样，又变成个什么东西在他跟前儿。那关键是学人他自己要能够就是转身悟啊，他自己不转身悟，你就是宗师，你再这样跟着他怎么样也没有用。这就是说，从宗师的角度来说，说宗师的话就是这个能用一切方便。但是从学人的角度来说，他虽然佛有一切的方便，还是要他自己肯。这就叫向上一着，千乘不传，也就是最后一招子还是要学人自己肯。学人自己不肯，你宗师再怎么现也没有用，他再怎么样折腾他也没有用啊。这就是从学人的角度，从宗师的角度，他有什么入虎的手呢？入虎穴的手段，不什么不入虎穴争得虎子，有入虎穴的手脚什么的，同生同死，那是从宗师的角度赞叹宗师，赞叹宗师。那你这个学人，他你也肯转身啊？学人不肯转身，再厉害的宗师他也没有用。我们看从古到今的宗师，不是说的人人都接得很成功的，有一些人你就没办法，尤其是禅宗这个地方上，历来接的人就是祖师碰壁的。多，你知道吧？祖师碰壁的多。从第一个达摩初祖达摩，他吭哧就在梁武帝那儿，不是碰了一个大壁吗？最后面壁9年啊，到少林寺啊，你看看，这是向上一着，牵着这还是要学人，你自己转身，你学人不自己转身，他再有手段也没辙，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斩猫就不成功。那斩猫就不成功啊， 我看斩猫就是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有这个想法，斩猫不成功，那斩猫对你来说就没用。不过话说回来，人家男权就是这样吧，男权，人家男权就是当时的时候吧。当时有用，有了什么用啊？有了什么用啊？人家男权当时斩猫，就算是没有开悟的，人家也吸了争啊，人家也吸了争啊。这个猫就是得度了，人家吸了争了，人家就是不开悟，这些僧人也都吓坏了。那做的事儿可不是一般的事儿。你说你斩个老鼠还行吧？你那猫你都斩了，那算杀生不啊？那僧人都要吓死了。那不想想他的师父为什么这样？那两边的僧人斗啊，吵啊。所以男权斩啊，至少牺牲了，至少牺牲了，咋不成功啊？猫得度了，这是肯定的。但是他手起刀落，有没有人开悟啊什么的？哎，后面倒是没说。肯定有受刺激缓不过来的，受刺激缓不过来的，他至少他不争了呀，他开始在这个上面用功了呀。你看看祖师为自己都到什么手段了？这就是男权有入虎穴的手脚，跟你同生同死。男权为了让他们就是好好的用功，不惜的给他们献自己在杀生的样子，这些人能不知道吗？这些人都吓死了，能不敢好好的用功吗？血溅一脸，血溅一脸，你能清醒也行啊。这就是说。不入虎穴，争得虎子。云门是这般人，善能同生同死。然后后面呢，还是送这一段的。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吧。宗师为人须至如此，俱取鹿木床上坐，教舍得教而打破，容尔捋虎须也须。是到这般田地，使得具妻室随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不足者娱之。在孤峰者，就令入荒草；落荒草者，就令处孤峰。尔若入绝，入霍汤炉炭，我也入霍汤炉炭。其实无他，只要于尔解年去复，抽钉拔气，脱却龙头，卸却脚驼。平田和尚有一颂最好，灵光不昧，万古辉游，入此门来，莫存知解。这个还是送这个宗师的这个跟肯，就是肯入虎穴啊，肯，这还是送宗师肯入虎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然后呢，宗师肯和学人同生同死。就是你要是为人宗师啊，就得这样的，就得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据曲木鹿床上坐，就是那个禅床啊，它是用那绳子编的那种的禅床啊，在那个顶上坐，在那个顶上坐，在那个顶上坐，要怎么样啊？舍得教而打破，要就是说的是要是就是要你打破这些相，你世间法打破世间法的相，你出世间法上要打破出世间法的相，这些东西全部要打破。这个就是要你打破这些这个。事出世间之相啊，舍得教而打破，就是打破一切你心里头的那种的东西。你心里头就是好的东西，你也得打破。然后呢，你要是真打破呢，他有的时候厌你的话，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哎，这个时候的话，他就你就像那个谁，最早的时候那个丹霞，一下子骑到了佛像的这个脖子上啊。然后马祖看到哎，这个就是这个丹霞天然呐、啊，就是说的我佛天然呐、啊。然后这个丹霞就说谢师赐。字还有的呢，就像是百丈啊，问黄渤，那就是这个，假如说的句句都答得对了，怎么样啊？黄渤上去就打了百丈一巴掌嘛，就是百丈那个野狐的那个，就是不昧因果的那一个。然后，百丈就说了，就是说了这个事儿，这个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呢，就是问了嘛，就问了嘛，那就是你看这个人呢，一句转语没有答对，就落得个这般田地。要是句句转语都对了，会是什么样啊？黄渤，你说说。黄渤上前扇了百丈一巴掌，百丈呵呵大笑。这就是百丈为人师，百丈为人师，黄渤是他徒弟啊。但是他就问他，看他怎么弄。这个黄渤上去一看就敢扇他，这就叫容尔捋虎须，就是宗师的手段，就是为了教你打破，就是捋虎须，你也就是该捋的你也得捋。你要是捋不了这个虎须，这个时候你就使劲的挨打吧，你就对不起师了，也就是见于师齐，你就显师范德了，你必须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就是，哎呀，我这个说的是不是太抽象了？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话，要是师啊，要挖了一个坑给你，你可不能跳啊，你可不能因为他是师，你就不敢跳啊，所以容尔，这是为师为人的手段，这是师为人的手段，教而舍得教而打破，容得你就是捋虎须，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没有一个师，没有一个徒，也需到这般田地似的，就是得到这儿才行，你不到了这儿，你以后就是你出去了之后，你都靠师靠祖，那你就是卖师卖祖。 所以说必须得到这般田地啊，叫的你就是不是心里头还有一点点东西，心里还有一点点东西。你要是心里头真的有失，你就去留虎须，这个时候就应该留虎须，就应该无失。嗯，有道这般，佛法就是这样的啊，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肯卧呀，他肯这样卧，他肯那样，就是他肯那样倒，他肯这样卧，他就是做牛做马。简单来说就是做牛做马。是啊，老大爷是不容易当的。也没啥的，容易不容易当的。你要想想另外一个方面，你看看他这么自在，这样也干了，那样也干了，为人这个，庙堂之上也干了，做牛做马也干了。他也不光是做牛做马，他也庙堂之上啊，庙堂之上才是难受的呢。我跟你说，那都很活泼、很自在的，很活泼、很活泼，没有什么老大容易当不容易当的，很活泼。遇到心中心才真且年虚不，之前学的经行都是捆自己。你当然了，你这种说法很好，但是呢，你这个解年去富的这个，你不要感恩心中心，你应该就是问你自己，你哪来的那些年，你哪来的那些富要去啊？是怪你，你有东西可去，你有什么东西可绑，是怪你，你哪来那些东西可绑？你要是没有那些东西可绑，没有那些可富，那也你也不用感恩心中心。所以你说这个话在心中心这里难听的话，你连这个话你都是都不是好听话。遇到心中心才解年去福，这句话不是好听话，这句话是骂心中心。心中心马上说了，哎，不关我事儿，不关我事儿，是你自己，你本来就不应该有年，你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东西绑你。他那个经行就是指的是学经啊、修行啊那些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啊。就是说的是教而打破，容而捋虎须，也须到这般田地，使得具七事随身，可以同生同死。具七事随身呐、啊，就是僧人的一种，有七个东西随身，就是说的是真正的一个僧人，这就是真正的一个僧人，真正的僧人就是你要到这般田地了，这就是真正的僧人，这个可以同生同死，就是这个僧就是这么说吧，僧是那个透彻道眼明利，是指这样的人。这个具体的这个七事有一个解释，我查了一下，就是一个僧人呢，他应该到哪儿去啊？他都应该有这三衣啊、钵啊、香盒啊、福子啊、泥石坛啊、纸背啊、玉具啊，就是应该有这个，应该有这个，这就具七事随身，就是可以为人僧，可以为人师，可以统领大众，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回来看啊，这就是具七事随身，需要到这般田地，就是才算是行，才算是行。这个时候呢，就是就是可以跟那个学人同生同死。怎么个同生同死法啊？怎么个最同生同死法？这个地方啊，后面那个永寿童子，他是应该是最早的这个宋可君。稍等一下啊，我看他把这个地方啊分成了几段来问老师。我们来看吧，这个其实要是看禅宗的，这个地方就会很熟悉。它分成了几段啊，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不足者娱之。在孤峰者就令入荒草，落荒草者就令处孤峰。而若入这个藿汤炭炉，我也入藿汤炭炉啊。这就是分了几个，高者抑之。太高了，哎呀，你看看这个，我这个厉害了，我厉害了，你就偏要给他压死。他说他厉害了，你摁死他。他说："哎呀，这个地方我怎么能也是呢？我怎么能配明心见性呢？哎呀，这个地方本来就在呀，就是高者一直就是，哎，我这地方没事了。你真的没事了吗？你可要不能蛮横呐，你这是狂啊！这叫高者一直，下者举之，下者举之就是这个。哎呀，我不配呀，我不配呀，我不配呀，我不配，怎么不配呀？这个是你本具的，你缺什么了呀？你缺什么了？这就是下者举之。"就是下者举之，不足者娱之。就是我这个地方不够啊，不够啊。你就是你不够的这个，你看这不都已经是你说着不够的时候，这不是已经就是佛性的吗？这不是已经是佛性的作用了吗？如果没有这个佛性，你怎么知道你不够呢？如果没有这个佛性，你怎么知道你不明白呢？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明心见性呢？没有这个佛性，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明心见性呢？所以这个佛性啊，一直在呀，一直在呀，是你总是要另找一个东西，你总觉得自己不具备那个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另外的东西可明。你现在哭着闹着要去找的这个明，这本身就已经是了，这本身就已经是了。就求你，求你，你能不能在这儿，你就在这儿歇下来得了？你歇下来吧，你可别另找了，小祖宗，你可不要另找了。这就是不足者娱之。 你看我们好多的都是下者举之，不足者逾之，都是这一类的，高者抑之的比较少。我们现在碰到的高者抑之都不配称高者，高者就是他就是狂禅啊，可嘚瑟呀，一看哎呦可嘚瑟。我们新中心的有，现在的都少，这一类的比较少。他不是高者，不是那种可嘚瑟，他就是他自以为开悟了，这种呢其实可麻烦了。他怎么样呢？他认为哦，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你看看这灵知之性，我知道这个灵知之性，这个灵知之性也都本来在，我明白着呢，我明白这个灵知之性本来在他，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个地方没事了，不用了，我还何必呢，我何必这么打呢，算了，我也不打气了，我也就这样吧，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个就是他们这种的还不算高者呢，他是自己有了一个结论，他以为自己就是开悟了，你知道吧，他把那个开悟就说成了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要么他就把这个开悟落到了那一种的无事假里面，就是没事儿，就是没事儿，就是这两种。这两种还不是高者意志，高者意志的就是说那个开悟了可得意的那种嘚瑟的，那你就是你就不行，这时候就不能让他这么嘚瑟。下者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不足者逾之。在孤风者就令入荒草，就赵立明这种的，就是孤风者。老师，你为什么就是这样？你说的太不堪了呀！就是这类的，将来一定要落荒草。就是以前做管理员的时候的那些烈士，劣迹斑斑啊，劣迹斑斑的赵师兄的劣迹斑斑。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太不像新中心了。哇，这师兄怎么能发这些东西呢？禁言，这个你要是再发，把你踢出去啊！就是新中心的不应该有这些师兄，你都不知道，人家要不是这个样子，人家为啥还要来学新中心呢？这样的可多可多可多的了，没办法，在孤峰者就令入荒草，落荒草者就令入孤峰，这个就是说的还在下头，还在那不明白的，在孤峰者落就是就令入荒草，就是他哎这一说就落了，这一说就落了，那么一说也是落了，就落了。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个一物不利，他要守啊，他要保任啊，他要保护那个一物不利啊，可不能落，呸，落了，我可不能落这个，我可不能落那个，这是孤峰者，我一定要让他落，他不落不行，非让他落，非让他跟大家同死同生，非让他从一个圣者变成一个这个炭里头的折合还归炭里做的那个一个黑人儿，这是这个落荒草者令救入孤，这个落荒草者就是指的那个不明白的人，他还在里头孤苦无依呢，孤苦无依，也想扶扶，想那个依靠依靠这个，想这个攀一攀那一个，然后找一个依靠处，找一个安家处，那这个地方啊，偏要给他打死打散，让他没有地方可，让他就是臂力万刃，任何的也没有依靠，任何的也不依靠，所以说落荒草者就令入孤峰啊，就令入孤峰。还有的，你像这个，在孤峰者就令入荒草，落荒草者就令入孤峰，这两个意思啊，我不知道解释明白没有，但是我就想到了两个人，我就突然想到，我觉得这两个人很像，一个像是孤峰上的，一个是荒草里的，就是马祖跟石头，马祖就是石头就是特别特别的俊俏，可俊俏了，他都不稀罕理你，你去了他就虚你一声，虚你一声都算不错了，都算是给你面了，你知道吧，就是石头很孤俊。马祖呢就像是荒草里头，诶，这个人也能说点什么，那个人也能说点什么的，就是这当然了，这只是风格，这两个都是很厉害，就是从风格上来说，一个显得孤峻一些，一个显得大众一些啊，一个显得大众一些。从心形上来说的话，就是要孤峻啊，就是要孤峻，你不到孤峻处你怎么聊你的生死啊，太难听了。要赤裸裸光洒洒，哎呀，这个冉小红说赵立明一定要赤裸裸光洒洒，谁小时候没有尿过炕，好吧，这就叫孤峰者就令入荒草，荒草者就令入孤峰，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的你都已经在里头迷瞪的都不行了，进到那里头都迷瞪的不行了，你比如说吧，你追文逐字啊，在那儿就是说什么的，比如啊60啊80啊，这个带智警啊毒瘾警啊这些东西的话，有个人就马上就说了，我们修心中心马上说，你说这些干什么，你弄这些干什么，你不要打妄想，你好好的修心中心 啊，这是一种，但是齐老师就给你解释什么是入智井，什么是这个待智井，什么是独饮井，什么是六十，什么是八十，哎，都给你解释的可清楚。实际上的话，那都是入这个或汤探炉了。你在那分析那个名相，你分析名相可以分析名相，但是呢，你要是直着奔开悟的这条路的话，你这个分析名相对开悟是毫无用处的。当然了，你最开始没有佛学基础，那你就弄好佛学基础嘛。我的意思就是，你弄好佛学基础，你再来学新中心不好吗？或者是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咋弄啊？你总不能说你在新中心的前一两百座，你把名相都弄好，也不大合适。总而言之，你弄好了名相，你来修新中心是比较好的。到时候你修新中心，你就没有，你就不在名相上就这么了，你就直奔主题，就是直奔那个行起谢绝这个主题。好好的就这样，这样还快。你学了新中心才开始认识佛法，哎，佛是这么回事啊！原来佛陀好伟大，原来佛陀的一生是这样过的。我看他的电视剧看的感动的泪水连连，什么什么的。就好多人他都不是学佛的，他从新中心开始，哇，这伟大的不得了，圣就是这个神圣的不得了，从这儿开始进的，那好多好多的呢。你还没办法跟他说开悟这些事儿，哎呀，那就没办法了。所以碰到这种人的话，就是老师，这就是说齐老师的，我们就不习惯的，不是那种能讲的，或者是在教理上，在这边就是在教理方面入货汤探炉没有那么深，你知道吧？在教理方面就是入货汤探炉没这么深，人家说是学教理，在我们这就是入货汤探炉，但是我们入的不深，你知道？这教理的问题还是要问老师，老师的这一块是圆融的、完备的。啊，就是耳若入货汤探炉，我也入货汤探炉。其实啊，没有别的呀，只要跟你能够解粘去缚，只要能够抽你的钉、拔你的气，只要给你卸却你那个就是卸在你绑在你那上面的龙头，龙头就是那个牲口龙头啊，把那个嘴跟鼻子都给你铐住了，多可怜呐！卸却脚驼呀，就是没有必要的那驮在身上的那个东西啊！你看看这些畜生，又是弄着龙头，又是弄着脚驼的，多可怜呐！他最怕的是这些人还不太那个什么，还不知道，他还沾沾自喜呢。逢人便说，《金刚经》云，《楞严经》云。然后见师兄便说，善导大师云，这个阿弥陀经说什么什么什么的，哇，这你咋弄啊？他自己还沾沾自喜呢。哎呀，所以说啊，你要是关键是你肯，你学佛是你知道你愿意，你是来求解粘去缚的，你是想让抽钉拔气的，你要想脱却龙头，你要想卸却脚驼才好啊。你要是压根都不想，那你也没什么用啊。那就是跟你同生同死，入了虎穴了，就是那个跟你一块入货汤探炉也没有用，也没有用。哎，你得肯啊，你得肯。你要是想，就是你得想解粘去缚，你得想把这个钉和气拔掉它，你要想脱却龙头，想卸却脚驼才行。你要是不想这个，你只想更胜人一筹，哇，那就不好办了，那你就没办法了，那没辙，没招。所以说，还是要学人的发心啊，没办法。哪位师兄把你拉进去？然后平田和尚有一颂最好。平天和尚有一个颂，就是"灵光不昧，万古辉游；入此门来，莫存枝节。"这个"辉游"啊，就是说是好的意思，好啊，善呢，就是这一个，就是万古的好，就是万古的这个地方最精彩、最精彩的地方是不昧的。入到这个里面，莫存枝节。这个"辉游"好像有解释，我看一下啊，"辉游"名字叫做"辉游"，"辉"是安徽的"辉"，"游"。就是美善之道啊，本是修养。灵光不昧，就是万古辉游，入此门来，莫存枝节。这个是平田和尚的颂啊，平田和尚的颂。关于平田和尚的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顺便把平田和尚的也给大家说一说。有这个灵济禅师曾经参过他。天台平田普岸禅师，洪州人也，于百丈门下得旨。后闻天台盛盖，圣贤渐出，能看到不能啊？这个，就是平田普岸禅师，这个能看到吧？再重新离开，再进来。平田普岸禅师，平田普岸禅师看到没有？好的，行。这个后闻天台盛盖，这个圣贤渐出，思欲高岛方外，远追霞浊。 乃睫毛剃草，演技林下，日居月住，为四众所知，创平田禅院居之。上堂就是这么说的：灵光不昧，万古辉又入此门来，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参师打一主杖，哎，这个挺有意思的，看一下。僧参师打一主杖，其僧近前打住主杖，师曰：老僧是来造次。僧却打师一主杖，师曰：坐下，坐下，师礼拜。僧礼拜，师把住曰：是舍利造此。僧大笑，师曰：这个师僧今日大败也。这个挺精彩的，这个挺精彩的，这个僧啊也挺利落的。然后这个僧人来参了，平田禅师呢就打了这个僧，这个僧人来参他就打他，你看人家来问他问题他打他，你看这到底是学人有病还是禅师有病呢？到底是学人的问题，你看现在的人问问题都要慈悲，都要接引啊，哎呦，僧来参了，这个平田禅师就打他一棒了，打他一棒，这个僧人也有意思，这僧人没有退，这僧人又往近前一步，把这个主杖给把住了。然后呢，他一把住这个师，还挺会看眼色。是这个平田马上就说：“哎呀，刚才是我这个鲁莽了，刚才是我鲁莽了，是我鲁莽了。”结果他说完之后，这个僧，这个还不饶他，僧把这个主杖夺回来，又打了师傅一主杖。然后师傅就说：“哎，坐下，坐下。”这个僧就礼拜，这个僧礼拜，哎，这个僧露馅了。他一说坐下，他就上当了。然后平田就把住他了，是你造次，是你造次。这个僧就大笑了，僧就大笑。你看看这个，他礼拜了，就是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后面的这个是平田说坐下坐下，就是说这个僧人，我捧你，我捧你，我捧你，你厉害呀，你厉害呀，你怎么样啊？这个僧人就礼拜了，礼拜了，这礼拜了就不对了。一个说是作家，一个就在这礼拜了，就啊谢了恳了，一个恳了他，然后一个谢了他的恳。然后这个平田马上说了：“是你错了，是你造次，不是我鲁莽，是你鲁莽，是你鲁莽。”然后这个僧人就大笑了。这个平田拿着这个作家去试这个僧人，这个僧人呢又拿这个礼拜去试这个平田。是这个平田怎么样？我礼拜你了，看你怎么样。结果平田说：“你礼拜就不对了，你礼拜就是你鲁莽，就是你错了。”然后这个僧就大笑。这俩人都可缺德，我跟你说，这挺有意思的这个公案。然后呢，这个平田就说了：“哎呀，这个僧人今天大败了，这个师僧今天败了，就说这个僧人不错，就是这个意思。”他打了他一，他来参，他打了他一主杖，平田打他的一主杖，这个僧人过去就把这个主杖给抓住了。然后平田就说：“哎呀，刚才是我鲁莽了。”结果僧人拿着主杖打了是平田一下子。平田说：“果然不错，果然不错。”这个僧就礼拜了。平田抓住这个僧人：“是你鲁莽，是你错了。”僧人就大笑，大概是这个。然后说：“这个师僧今日大败，很有意思。比谁更缺德啊？什么比谁更利落呀？不会是比谁更利落，比谁更缺德？”你要能看出来人家的给你挖的坑啊！你看他说作家就是一个坑，结果这个僧人呢，他不是说不落这个坑，这个僧人将错就错，就落到这个坑里头。他一说作家，这个僧人就礼拜。结果这僧人最好玩的是这儿，他没有说作家，这个僧人就拂袖而去啊，或者是多呀，没有，这僧人就礼拜。然后这个师把住说：“你鲁莽，你鲁莽。”然后僧人大笑。后面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临济访师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这个济问嫂：“平田路向什么去？”嫂打牛一棒曰：“这畜生到处走，到此路也不识。”临济又曰：“我问你，平田路向什么处去啊？”这个嫂又说：“这畜生5岁尚使不得。”济语曰：欲观前人，先观所使，便有抽钉拔气之意。即见师，师问：“你还曾见我嫂也未？”季曰：“已收下了也。”师遂问：“近离什么处？”季曰：“江西黄渤。”师曰：“情知你见作家来？”季曰：“特来礼拜和尚。”师曰：“已相见了也。”季曰：“这个宾主之礼，何师三拜？”师曰：“既是宾主之礼，礼拜着。”这个平田的这个，这是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嫂，这里头啊不是临济，也不是平田，这个嫂特别好玩。先奉就是一个农妇，临济呢来这个参访这个平田， 到了路口先碰了一个农妇在田里头在那儿耕牛呢，然后邻居就说了，就问这个农妇，哎呀，平田那个往平田去的那个路应该怎么走啊？然后这个农妇就打了牛一棒，哟，这个畜生到处走，到了这个地方上路他都不知道。然后邻居说，邻居以为这个农妇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呢。然后呢，他这么说话了，哎，这畜生，你看看这畜生，连个路都不识。邻居就说，哎呀，我问你，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这个往平田的路应该怎么走啊？哎，结果这个农妇说了，你看看这畜生啊，都五岁了，怎么还这个使不得呢？怎么这畜生都五岁了，还这么不听话呢？哎呀，这个畜生五岁了，怎么还这么就是不开窍呢？这畜生五岁了还不开窍呢？这个邻居心里头就说了，哎呀，这种人呢，就是说的是要看这个人啊，要看这个平田怎么样啊，先看这个平田旁边的这个啊，哎，这个农妇看样子是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啊，很有味道，所以他就等于在这个地方就参到了平田，参到了平田，到了平田了，平田就说了，你见到那个我们家那个我那个嫂子没有啊？我那个农妇没有啊？邻居说，哎呀，我已经收下个什么呀？那个农妇说的是，这畜生五岁尚使不得，这畜生到处走，到此路路也不识，还打了畜生一棒。这都邻居收下了，这邻居也有意思啊。邻居说我已经收下了，然后这个就是该挨的棒子也挨了，该挨的骂也挨了，活该活该，谁让我去参呢？我去参就该挨着棒子吧。然后这个平田就说了，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一般的人呢，他都觉得这个都看不出来，这个农夫是这样啊。这个邻居看出来了，好吧，谁让我来参了呢？我来参了，你打我就活该，我就吃你这一棒吧，吃你这一棒吧。然后这个平田就说，你最近这平田就知道邻居是什么样了。你最近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从江西黄渤那里来的。然后这个平田就说了，我就知道你是从作家那儿来的。然后邻居说，我特来礼拜和尚。然后这个平田就说："那你不是在那嫂那吃了一棒了吗？都已经相见过了。"邻居就说："哎，宾主之礼，何时三拜？"这个邻居还挺规矩的。然后平田就说："那你要是真的宾主之礼，那你就礼拜吧。"后来有一首记事中曰："大道虚旷，常意真心，善恶莫思，神清物表，随缘隐着，更复何为？"这个就是我们用功啊，我们应该怎么用功啊？我们应该怎么用功啊？我们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关照啊？你看禅师说的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怎么关照的。大道虚旷，常意真心。这个大陆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很空旷。就是你的心，这个大道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做心地功夫，你的心地常虚常旷，这就是常意真心了。什么善恶啊，别考虑了。神清物表，随缘隐着，更复何为？哎呀，有缘了就弄，没有缘就算了，还要做什么呀？有什么可为的呀？随缘隐着，更复何为？这个最后呢，就是在平田那个院里头圆寂了。大概就这么多平田的。这里头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农妇，这农妇可好玩儿。农妇就是说的是，哎，这畜生到处走，到此路也不识。我向你问的是那个到平田那儿怎么走？哎呦，你看这畜生都五岁了，到现在的还好坏不分。畜生有意思，这电脑不行了，指桑骂槐，可以这么说吧？对，这个农妇啊，骂的就是邻居，人家骂的绝不是你王振伟。别，匆匆扰扰匆匆水里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也有活人之机。雪窦拈了，教人自去，民物生机，莫随他语句。耳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如今做陌生，得平稳去，放过一朝。这个前面说的是这个宋啊，说的是那个84000飞凤毛，33人入虎穴。说的是宗师为人的事儿，然后后面又说了：别扰扰匆匆水里月， 别别，就是这个对一说啊，道一说，这个道一说可真是可独特了，可真是可独特了，果然独特，哎呀，独特独特的很呐、啊，这就叫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呢，哎呦，你被我这一别给弄住了，那就麻烦了，这些也都是不可得的，扰扰匆匆也都是扰乱你的，也都是就是水里头月，所以扰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这个不妨有出身之路，也有活人之机，停止了我的共享。能看到这个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吗？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不妨有出身之机，之路也有活人之机。雪窦蔫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机，莫随他语句。前窗网络不佳，我到一个网络信号好的地方啊。往上翻一点儿，现在能看到了吗？别别扰扰匆匆水中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也有活人之机。雪窦蔫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机，莫随他语句。这个别别就是刚才说了，哎呀，很独特，很独特。但是呢，你也别着在这儿啊，你着在这儿就完了。所以袁无可勤就在这赞叹呢，就是雪窦的这句话啊，就是。也教人，就是你别在这儿，就是这句话，你要是不明白，你就放过去算了，放过去算了。这都是不可得的，你可别在这儿就是琢磨，哎呀，这个云门说的有多厉害呀，有多好啊。所以呢，这叫出身之路也有活人之机。这个雪窦啊，就是送了这个云门的对一说道一说，虽然是再好，但是你也别随着云门的语句，虽然是这个。这个是答的是非常的照天照地，但是你也别随着他的语句。你要是随着他的句，你随着他的语句，你在这研究云门是这么好啊，云门还是那么好啊，你这就叫耳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你正好认假作真了。你就是说云门这么个好，那么个好，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那么好？哎呦，那你就认假作真了。也就是云门虽然答的非常的独树一帜，但是它还是水里月，它还是扰扰匆匆的。何必呢？所以呢，别随着耳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如今做墨生得平稳去，那应该怎么办呢？他到底答的是好啊，还是答的不好啊？到底要随他还是不随他呀？你这个云门答的，你要不要咂摸出点味儿？你要是不咂摸出点味儿吧，这那不是这一篇都白说了？你看这一篇说的都是很有味道的呀，但是你说的很有味道吧？这个雪窦又说了，这都是水里头的月亮，这可到底怎么办呢？所以到底怎么样得平稳去啊？这个云门说的到底是有味道还是没有味道？有什么味道啊？算了算了算了，别想了，放过一招去吧。算了算了，放过了放过了放过你了。怎么得平稳去？怎么得平稳去？也你那就是怎么得平稳去？算了算了，连平稳也放过吧。什么平稳不平稳的都算了都算了。如今做墨生得平稳去，放过一招，哎，算了算了，能看到吧？还看不到吗？结束共享，我知道了，啊，看到了是吧？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这就结束了啊，然后再看前面的，就是云门的道一说，雪窦禅师的颂，道一说分一绝，同生同死为君绝。84000飞凤毛，33人入虎穴。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就是袁无可勤啊，雪窦禅师赞叹云门禅师，他就是无论怎么样，他都能回答。他跟敢于跟学人同生同死，敢于跟学人同生同死。这不光是云门敢于跟学人同生同死啊，这诸佛诸祖啊，历代祖师啊，都是敢于跟学人同生同死。所以啊，这些人呢、啊，可不是简单的呢，可不是吃干饭的呢。但是虽然这样啊，你可别在这儿研究这些道道啊。你要是研究这些啊，那都不可得。算了算了，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对你的扰乱，扰扰匆匆水里月。那怎么样得平稳去啊？放过一招，这就是对这个偈字的解释。就是这一篇呢，云门道一说这一篇，就是赞叹云门的回答。不是目前机，也不是目前事儿是如何。云门回答道一说，就是对这个的一个颂，对这个的一个颂。到了这儿就说完了。然后我们回头再看看袁无克勤的点评。袁无克勤在这里有评唱，是目前机，也不是目前事儿是如何。云门说道一说， 就是什么是道义说，你非要解释，有好多人可能是新来的，你非要解释，就是他这个道义说是针对着前面的，那叫对义说。如何是一代实教？一代实教那就是对机说法呀，所以叫对义说。嗯，那叫对义说，那是对着机说法的呀。马上有另外一个僧人就说了，他也不是机，他也不是有个机，他也没有什么事儿，他既不是机，他也不是事儿，他既不是体，他也不是用。这个时候是什么呀？既没有什么体，也没有什么用，这个时候如何呀？云门说："哎，你这也是说的，你这也是说，你这是反着说。他那个是正说，你这个是反说。啊，一代实教是正说，你这么问是反说啊，你这问是反说，道义说。哎，不是目前机，不是目前事儿如何，你这是反说，道义说。云门这个道义说，这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缘悟克勤的有评唱啊，不是目前机，也非目前事儿是如何。"博跳什么做什么？倒退3000里，博跳做什么？就是这个僧人呐、啊，就是瞎蹦的。这个僧人就是不服气啊！我非要蹦的蹦的，我非要看看你这个云门怎么回答。你刚才不是说一代实教是对义说吗？那也没有什么机，你不是对机说法吗？也没有什么机，也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机，也没有什么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呀？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这个僧人嘚瑟，非要来问啊，所以叫。博跳，就是你蹦的什么呀？你瞎蹦的什么？你瞎蹦的什么？你这一这这个这个这一问呢、啊，就是倒退3000了，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倒退3000了，就是完了，这怎么个倒退三千呢？你看，我们学佛那不是为了正体吗？正了体不是为了起用吗？对吧？我们正了体才知道明心见性是什么，才知道这个关键，然后我们的起用不就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跟疑惑吗？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正起，一定要正体，一定要起用。结果这个人一上来，既不是体，也不是用，这个时候怎么弄？完了完了，倒退成什么了？倒退成那不学佛的了。不学佛那哪有什么体，哪有什么用？他只有什么名，只有什么利，只有钱，只有那什么的世间的那些东西啊，对对吧？完了，这个人也说了，也没有体，也没有用了，那不是倒退回去了？倒退回去了，完了完了，回去了，倒退3000里，不是目前机。我们学佛不就是为了证得这个机，证得这个用吗？嗯，这个僧人上来就不是机，也不是用，倒退。实际上，这个僧人是明眼人，学圆悟克勤这么评唱，也是夸这个僧人。哎呀，我这么说实在是不堪。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也不是目前事儿是如何？"云门就说了："道一说啊，道一说。"然后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贫出款出，求人口也不得放过，荒考里横生。"就是哎呀，云门这么说，是直接的说的，还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直接的，就是回复他的，还是就是委婉的，款款的，就是打了他一下呢？是所以叫贫出啊，还是款出啊？我理解的这个贫出款出的意思，就是你他这个地方是直接说的。还是委婉说的，是这个是就是直接的给了他一棒子，还是这个直接的说了一句话，还是打了他一棒子，用说话的样子就是好像是说话，实际上是打他的，就是贫出款出，款出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我理解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的话就是不是，就是表面上夸你，实际上骂你，就等于是这个意思，就是云门这一说到底是就怎么说帮他说呢？云门这一说，到底是回答学人的问题，要解决学人的疑惑呀，还是知道这个学人是不怀好意的，然后他就是学人问这一句是来坑云门的，然后云门也回了这一句是坑学人的呀，这就叫做款出了。评出的意思就是学人有问题，他直接回答；款出的意思是你坑我，我也坑你。好像表面上回答的是这样，实际上是坑你呢。贫出款出这个地方不好说呀。你看他就回答了3个字儿啊，这个地方你咋分析啊？把人的嘴都堵死了，求人口就是把人的嘴都捂住了。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得放过啊，也不能放过，也不也不也就是这个就是不是目前急，也不是目前事儿如何，对这种问题也不能放过。然后呢，雪窦圆悟克勤还说了，就是云门禅师的这个道义说是。荒草里横生啊，荒草里横生，荒草里就是雪窦这么说啊，你这也是一种说，你这也是一种说，那个一代实教是正着的对机说法，你这个说法是另外一种说法，你这也是说法，你看看这就叫荒草里横生了，有说法吗？佛有说法吗？佛不是没有说法吗？你怎么说你这也是一种说法呢？ 你看看，这就到荒草里了。荒草里不光荒草里横，还说呢，你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你跟佛的那种说法还不一样，但是你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说法。所以这就叫不仅落到了荒草里，还在荒草里横着躺、平躺、躺平、摆烂。嗯，荒草里横生。嗯，这是圆悟克勤的这个颂。再看看圆悟克勤的，关于雪窦禅师的那个颂古的那个颂。道一说分一节，同生同死为君绝，八万四千飞凤毛，33人入虎穴，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道一说这个地方看到了哈。道一说放不下七花八裂，须弥难盼，卷尽5048。这个分一节在耳边，在你边，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这是说道一说分一节。这个道一说这个放不下七花八裂，这个道一说这个地方是说云门的啊，云门的。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前面啊有一个对一说，现在有一个道一说。这个圆悟克勤呢就在骂这个云门，骂雪窦呢。你看看前面有一个道一说对一说，所以你现在说道一说。前面你送了那个对一说，所以现在你送这个道一说。所以呢你说你现在送这个道一说，明明是你放不下前面的那个对一说嘛。所以说你一说道一说我就知道了，你这个道是有一个对的，你那个对是哪来的？你放不下那个对一说呀，你没放下，所以你才在这称颂这个道一说，你才说有个道一说，你就放不下。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七花八裂，就是你这个道一说，哎呦，可说的可糟糕透了，可糟糕透了。这个糟糕透到啥程度呢？须弥南畔，这就是须弥山的南边儿，那也不是南阎浮提嘛？南阎浮提就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这说法49年，一共说了5048卷啊，一共说了5048卷，就是佛说法。七花八裂，然后须弥南畔卷尽，5048，就是佛是在娑婆世界说法，这个49年，说了5048卷，说了5048卷，这个怎么啦？怎么啦？就是说，道一说这个，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把这个佛说的法都给弄得都不行了。人家佛明明说法了，让你弄得七花八裂的，这是道一说。道一说分一节，分一节就是说这个道一说非常非常的独特，跟其他的任何禅师的任何的回答都不一样。然后呢，所以他很独特，他这很不一样。然后圆悟克勤就抓住这句话了，诶，他不一样，他分开来了一节，他另分了一边，他分到了哪一边啊？他是分到了你一边呢，还是分到了我一边啊？对吧？他分到了哪一边去了？这一边到底是哪边啊？是那个河南呢，还是河北啊？是河南呢还是河北啊？还是一半河南呢一半河北啊？所谓的分一边啊，那是跟我们分啥一边啊？你圆悟克勤，你这个雪窦禅师，你说的跟这个道一说跟别的都不一样啊，分了一边啊，你明明是跟他是同一个鼻孔出气，你要是不跟云门禅师同一个鼻孔出气，你怎么知道他跟别的不一样啊？所以啊，这个雪窦啊，你啊，你就是那个跟云门把手共行的，同一个裤裆里的，穿着同一条裤子，同一个鼻孔出气的，所以叫什么分一节啊？分一节就是在一块儿呢，哪有什么分不分呢？没有什么分不分，在哪一边啊？你说的分一节，我偏偏说的都没有区别，它跟其他的都一样。同生同死为君绝，这个是雪窦禅师颂，这个古代的这个有眼的这些彻悟的这些宗师，他肯为学人同生同死，然后呢肯这个入虎穴啊，肯入虎穴得虎子，就是送这个禅师的手段。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泥里洗土块，着甚由来，放而不得。你这么歌颂禅师啊，让那禅师本来都掉在泥里头了，他回答学生的问题本来就是落草落泥，你这样一歌颂他呀，这个禅师更洗不清楚了，这禅师怎么这么倒霉呀，落到泥里头了，你们还要拿着土块反复的摩擦，太倒霉了，这凭什么呀，凭什么呀，这个地方就是不能放过你，着甚来由，就是因为什么呀，到底因为什么来由啊，不能放过你，泥里洗土块，着甚来由，放而不得，不能放过你。你以为这么说就行了？不能放过你。八万四千飞凤毛，八万四千飞凤毛。这个，33人入虎穴啊，羽毛相似，太沙减人微光，七桶 如麻似粒，三十三日如虎穴，唯我能知，一将难求，野狐精一对。八万四千飞凤毛，就是这个，他说八万四千啊，这都是好厉害的圣众啊，好厉害的灵山会上的圣众，都是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的。然后圆悟科勤就说了，你说这八万四千都是那好厉害的凤，我看着不是，我看着他们只是和凤相似，他们不是凤。你说的八万四千圣众是凤，我说他们不是凤，他们只是看着像凤，只是看着相似，他们不是。那到底什么是呢？他为什么说灵山会上八万四千圣众他都不是呢？他只是向着圣，他不是圣，到底什么是圣呢？太煞减人微光，就是太煞风景了。然后七筒如麻似粒，就是这么七筒应该是这么说，七筒如麻似粒，这样说就比较好一些。嗯，你这么称颂古人呐、啊，你就是一个糊涂蛋，像你这样的糊涂蛋多了去了。啊，这叫七筒如麻似粒，这种瞎子称颂这个圣人多圣的，明明你是个瞎子，你才会称颂圣人有多圣。道一说分一节，道一说放不下七花八叶，须弥南畔卷尽五千四十八，分一节，在你那儿，在我这儿，半河南半河北，算了，分啥分呢？不分了，同生同死为君绝。哎呀，你这越绝什么绝？你这越洗越洗不清了啊！到底是什么呀？这个地方绝出来什么了？浊甚来由，放而不得，不能放过你。你到底绝出来什么了？同生同死，为了你去抉择，到底是对是错？你绝出来什么了？不能放过你。你觉得怎么样了？你为大家抉择的怎么样了？不能放过你。八万四千飞凤毛，什么飞凤毛啊？就像倒是像，他不是啊！你看走眼了。哎呀，你这个八万四千飞凤毛，你这个说法可太煞风景了，太煞风景了！完了完了，这八万四千圣众都被你霍霍了。嗯，你这个人就是七筒，七筒意思就是你这个糊涂蛋，糊涂蛋，像你这样的糊涂蛋还多了去了，你才会称颂这些圣人。八万四千飞凤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唯我能知，一将难求，野狐精一对。这个唯我能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三十三人入虎穴，这个三十三人从迦舍一直到六祖啊，六祖慧能，这三十三人都出自哪儿啊？都出自那个释迦牟尼佛呀。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唯我独尊都出自那儿的，所以说是唯我能知，唯我能知，都是这三十三人呢，祸害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祸害在那儿，唯我能知，一将难求。三十三人，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这么多人都好厉害，都能入虎穴，但是在圆悟科勤这看，还没有一个将，三十三人是其次的，有没有那三十三人更厉害的那个将啊？啊，这三十三人是兵，那个将是什么呀？这三十三个人的兵都是供你驱使的，那个主将军是谁呀？那个主将军到现在还没求到呢，主将军在吗？在吗？这个主将军是谁呀？这就是唯我能知，一将难求。主将军说的就是你呀，说的这禅宗的公案的这些都没有离开你自己的心地，都没有离开，怎么样呢？能够让你回转身，怎么能够让你明心见性这儿？在你这个地方上，如果你能够转身，三十三个人也是供你驱使的。但是三十三个人一直在供你驱使，一直在给你做牛做马，你还是转不了身，你怨谁呀？唯我能知，一将难求。所以你们这些人呐，都是野狐精。哎，不是说的，这野狐精一对是说三十三人入虎穴这里。这三十三人入虎穴是啥呀？啥三十三人？三十三人都是野狐精，有个东西可明白，有个法可悟，有个东西可传，有个名字可以落，有个法脉可以传，野狐精。古禅师颂啊，这就是颂，就颂佛记，颂佛塑祖，颂祖的赞佛记，就是这么赞的。他赞佛就是这么说的，野狐精啊，这就是他赞佛的。三十三人入虎穴，别，扰扰匆匆水里月。别，有什么别的地方啊？少卖弄。你老是说道一节，道一说就跟别的不一样，有个什么别的地方啊？你就在这卖弄吧，卖弄你懂得多，卖弄你知道的比别人多，我就知道你雪窦禅师在这卖弄，你别卖弄了，嗯，你就在这蹦跶吧，你就在这蹦跶，你再说别我都不稀罕，什么别啊？没有什么别的，没什么，没看出来这个有什么跟别的有什么不同，跟别的有什么奇特，没看出来，随便你说吧，随便你在这说有什么别的，我就不上你的当，一任你在这蹦跶啊，一任你在这蹦跶。有什么别处？少卖弄，一任蹦的。嗯，扰扰匆匆水里月，青天白日任迷头认影。 着忙做什么，青天白日扰扰从，哎呀，这些东西都扰乱你了，这是水里头的月亮，大白天的啥水里月亮啊，你可别被这句话迷了啊，可别迷了啊，可别在这认了啊，别迷头认影了，着忙做什么，哎，你赶快的，就是这个地方别认，这个地方别认，这地方是虚幻的，可不能认。你这么提醒自己啊，你就这么害怕呀，更有问题。所以叫你赶快忙着撇清自己干什么？你赶快忙着撇清自己，这些都是虚幻的，这些不可得。你忙着撇清自己干什么呀？圆悟克勤的禅师的这个括号里的话是最好的总结，但是说出来的就是不太好听。就是特别的糙，话特别的粗糙，但是特别好玩。好多的闭眼录的整理者就把这个方括号里的话给它略去了。齐老师的这个版本是没有略去的。你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版本都没有，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么难听，怎么可能啊？这里头才是最精彩的平唱，最精彩的平唱，就是家里头的他们那个，你看着俩夫妻怎么秀恩爱，你个老不死的，你才是老不死的呢，你天天的在这吃干饭的，活着干啥呀，你快点死了吧，你死了我埋你，你死了我连埋你都不埋你，这就是老两口子秀恩爱，你知道吧，这就是圆悟克勤的这平唱，圆悟克勤的平唱是闭眼录里头最有意思的地方。一统野狐精，这都是散祖的，以后不敢用了。那谁让祖这儿有法可得呢？谁让他当了祖呢？当了祖只好这么倒霉吧。哎呀，好像这些就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成佛做祖去，最后成了一个七统，成了一个野狐精，好惨呀！这里面有一些问答，我看一下啊。这个后面咱们师兄的问题，雪豆捏了，教人次去明悟生机，莫随他一句。而你要是随他了，你要是随着雪豆的这个赞颂走了，那就是扰扰匆匆水里月了。然后这个永寿童子就说了，我看了这个就拿了一个这个跟南珠禅人师兄的一个问答来询问，就是心里头不踏实。心里头不踏实，就是我在想着，哎，我这个跟南竹师兄的回答到底怎么样了，然后我拿这个来问老师到底怎么样了，老师你看我这么回答对不对啊，那我拿了这个问答来问老师这个回答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我的心里不踏实嘛，这不就相当于这个耳若随他语，耳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了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平稳呀，怎么样才能够平稳呢？且放下这个问计不问，就是这个放过一招，就是放下心安。心安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能够平稳，怎么样能够内心平稳。让老师就说了，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扰扰匆匆水里月啊？老师说，哎呀，就是老师意思，我不跟着你的跑，我不跟着你的跑。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我记着有一个七世随身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老师回答的也挺好的，就是那个七世随身可以同生同死，后面呢他说了几点，然后这个永寿童子就给他总结了，就是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不足者愚之，在孤峰者就令入荒草，在荒草者就令处孤峰，而若入霍汤，你要是入了霍汤炭炉，我也入那个霍汤炭炉，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给你解年屈服，抽钉拔气，脱却龙头，卸却脚腹脚驼。然后他就问了，这个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很容易明白，不足者愚之是指什么，入霍汤炭炉是不是胡搅蛮缠。你看齐老师在这说的，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老人说的灵知离念灵知，就是给我们这些不足者的，就给你了，你老觉得不足就给你，暂时哄你的，就是如黄叶知晓而啼。入霍汤炭炉并不是指这个胡搅蛮缠，应以和身得度，即现和身而为说法。你若入霍汤炭炉，我也入霍汤炭炉。这个三身漏的这个说过了。佛跳同生死，同条生不同条死，这个大家看就行了，没有什么大概的问题。这个里面说了一个云门的对一说和道一说各应什么机，云门的道一说对一说各应的什么机。然后这个是一个丁玲师兄问的，丁玲师兄是上海人，可利落呢，我可喜欢呢。 云门的对一说道一说各应什么接？阿罗汉果和须陀洹果有什么区别？岩头为什么说雪峰跟我同条，虽和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欲得亲却，莫将问来问。那是不是只能将口挂壁了？不偏枯，是不是真假俱不立，不落语言，不落思维？不好意思，我就落了语言，又落了中道。饿了吃饭，困了眠。嗯，他这里面说了，云门对一说跟道一说各应什么机呀、啊？那还有一个阿罗汉果跟须陀洹果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是这个雪峰跟我同条生，不跟我同条死是什么意思？这个我记得有说过，其实上就是说的是，就是雪峰啊，他就是岩头跟雪峰，就是岩头的风格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比较谦逊，嗯，也就是雪峰的风格是比较谦逊的，岩头呢就是比较霸道，而且比较有很多使坏的方法，能够勾学人上当，嗯。雪峰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这个就是勾那个人上当的，他的方法活泼，也可以说用处不同，老师说了是用处不同。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那就只能将口挂壁了。你不要拿个问题来问，那就只能将口挂壁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回答呀？看看老师的回答吧。人们对一说道一说是应的都是如何，一个是一代十教。一个是不是目前机，不是目前事儿，一个是禅，就是对一说，那就是说的是教；道一说就说的是禅。禅它是反着说的，就像刚才说的什么野狐精、七筒，就这样说的阿罗汉和须陀洹有什么区别？这个为什么问阿罗汉跟须陀洹呢？应该是说到哪儿了？是说到，好像这里头说到了哪儿跟阿罗汉跟须陀洹的这个岩头的与我同条生和同我死，就是手段不一样。欲将问来问，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是不是就不能问了呀？老师就说了，你就是不问，也未必是将口挂壁，也未必是将口挂壁。然后这个不偏枯，是不是真假俱不立？偏真偏假都是偏枯。不落语言思维，这个，饿了吃饭困了眠是偏枯。饿了不吃，饿了吃饭困了眠。饿了不吃，困了不睡是偏枯。吃饭的时候，怎么挑？睡觉的时候千般计较也是枯。这个也没事。然后这个地方有意思啊，这个地方有意思啊，看一下，他又回复了一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云门要是问僧人要是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不是目前事的时候，这个时候能不能答对一说？如果问如何是一代十教，能不能答道一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这个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那就不好说了。不将问来问也不一定就是能将口挂壁啊。然后这个他就说了，那凡有言说都是戏论，那到底该怎么办呀？到底该怎么办呀？老师说你那样答呀，不是不行，但是在我们这儿，你别在这儿一文解义了，这个也没什么。然后你这个问啊，你怎么问都不对，你要是不问也不对，凡有言说都是戏论，该怎么办？老师说了这一句，我觉得特别好，我就是想说这一句：正言说时，又何曾开口？没有了，没有了，其他的没什么了。用啊，赵立明说。七筒野狐精这些都是赞祖的，以后不敢用啊，你就使劲的赞呢、啊、咱的学人就得用这种去赞他，我告诉你使劲的赞他，他说你怎么骂我呀，你说你在赞他，我跟你说。这个七筒就是糊涂蛋。他说你怎么这么粗鲁啊，你怎么骂他呀，你说你是夸他。你说你怎么老是说我是屎啊，你说那个黄檗禅师说了实地是单板汉干屎绝。我这是夸你呢。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今天延堂了一会儿。把这个对一说道一说说完了，尤其是这个道一说展开说了一些禅宗的禅闲家具。闲家具三身漏啊什么的。这个包括这个后面说的这个84000众33人入虎穴，84000飞圣毛33人入虎穴。把这个禅宗祖师一个一个的都没弄过，都没饶过，一个一个的都数到了一遍，都泥里数土块啊在了一遍。对，你看人家说你呢最会夸人了，你咋会骂人呢？你可会夸人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吧。今天是延堂，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周六晚上还有答疑。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再见。 那赶快走吧，还有明眼人慢走呢。我的天呀，这么一说，大家赶快撤，赶快撤了。妈呀，你们这谁明眼人谁留下啊？剩下来的都撤了，我赶快走了，这留不下去了。